第二天，果不出小美所料，杨丽听到恨天黑起床，小美起床也想跟着动起来，但是起床后去哪里呢？想来想去，无处可去，倒不如就躺在床上呢。不一会儿就进入到了回笼觉状态。最近她的睡眠总是不大好。小美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睡觉的时候总爱翘起一条腿搁在杨丽的身上。除此以外，小美还爱说梦话。杨丽抱怨她说："你以后最好在睡觉前嘴上贴块胶布。"小美很小心地问她："她到底在梦里说了些什么？"杨丽学着他的声音，很夸张地嚷道："我没有钱，我又不是摇钱树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为什么还不死？"小美的脸白得像抹了石灰："你瞎骗人的吧？你瞎编的！天哪，我情愿以后不睡觉了。哎，你在骂谁呀？"我哪里知道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正在酣睡的时候，门外一阵响动，小美气呼呼地冲了进来，还带翻了一只塑料桶，索性一脚踹翻了小椅子。杨丽跳下床，正要认错，小美哇哇地大哭了起来。
要你这种男人有什么用？外面人欺负我，你却在家里边睡大觉。好了，到底怎么了？就算我现在出去砍人，也得有个目标吧？我哪里知道是谁？我又不认识的。
小美哭得鼻涕都鼓着冒泡掉出来了。
我在那里记账传菜，干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个人就大声嚷起来，说我不要吃他端来的东西，他是个收垃圾的。我在小区里天天见到他，他们一家都是靠收垃圾为生的。说老板，这家店的老板呢？你们怎么把拾垃圾的人弄到这儿来上班啊？太恶心了。这饭我也没法吃了，你给我退钱！哎呀，那个人这么一嚷啊，其他的人都放下了筷子，还有人假装想吐。后来老板来了，问我说："那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？"我那怎么说呢？他连你都知道，还知道我们这一大家子住在自行车棚里。店老板当时就扒下了我的工作服，叫我走人，还换了那些人的饭菜，答应给人家重做。我走去跟那个人讲道理，我说："你老婆在家里不做卫生吗？你不清理垃圾吗？你老婆做的饭你也吃不下去吗？"他就说我侮辱他老婆，要对我不客气。我骂他，老板就把我往外边推，叫我不要影响他营业。杨丽，我告诉你。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你得给我出气！你不出这口气，我死都不罢休！
哎呀，好，你怎么又跑到餐馆去了？你不是没在餐馆做了吗？
本来是没再做了，那天老板碰到我说他店里有个员工请假了，问我愿不愿意回去顶几天。我想着孩子以后生下来，说不定还是要回到餐馆去的，就答应了。谁知道就碰上那个老不死的。
看来那个人是这个小区里的。
肯定是这个小区里的。他说他见过我，但是我对他没有印象嘛。小区里这么多人，谁像他那么闲的，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看。
你一定得把目标给我指出来啊。
找到他也容易，我待会儿就去小区门口守着。今天守不到，我明天接着守。我就不信我守不到他， 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
就你这个样子还报仇，还是让我来吧，叫你爸爸把那把小刀给我。
你瞎说八道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，我一个孕妇就算伤了他，有没有人敢叫我坐牢？
没想到小美还有这点脑子，杨丽心里一暖，放低了声音：
哎呀，你以为我傻呀？又不会来真的，吓唬吓唬他而已。
你给我撕开，我一个女的冷不丁跳出来对他动刀子，吓都能把他吓个半死，换成是你，他能罢休？到头来伤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
说着说着，小美又哭了起来。她以为她自己有多干净啊，餐馆里的碗筷不都是擦饭桌子抹布擦的吗？传菜的时候挖完鼻屎扔进碗里，也不会事先跟他打个招呼，也不看看他自己什么样子，说话只往外喷唾沫星子，还嫌别人脏。其实杨丽能理解那个人的感受，刚开始进入这个家的时候，看见他丈人恨天黑随便洗洗手，端起饭碗来就吃，个个指甲盖里边一圈漆黑的东西，杨丽也有点吃不下饭。时间长了，或者说相处久了，多少习惯了彼此，才慢慢忽略了那双手。杨丽飞快地刷牙洗脸，两个人一起来到小区门口的水果摊儿。小区就那么一个出入口，肯定能守得到那个家伙。水果摊主是熟人，小美撒谎说在等人，跟摊主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杨丽不好插嘴，就到附近警惕地闲逛。好一阵子没动静，索性就去旁边的超市逛了一圈。这时他心里的怒火已经消下去了不少，回来看见小美还在那里干坐着，突然觉得这样做很无聊。当时没本事给自己出气，事后再来找补就成了挑衅了，又不好跟小美说就算了，他的确是需要安慰。想想两站路外有家旅行社，不如去那里谈谈兼职导游的事儿，顺便登个记，对小美也是个交代。就在两站路之外，顺利的话来回不会超过一个小时。回来跟小美一说，小美也觉着可行。杨丽盯着她的肚子，哎，如果我还没回来的话，你一个人啊，千万不要跟他冲突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
嗯，万一你们回来，我就跟在他后边，摸清他门牌号码，等你回来了，我们再登门去找他算账。
小美倒是很听话。杨丽运气好，门店的人联系了一下，负责人正好有空，只是要请他等一等。杨丽坐在那里想，是不是回去看一看再过来呢？又一想，如果人家来了他却不在，会觉得他没诚意，只好把自己按在客席上等。这一等就是个把小时，负责人终于过来了，问了些杨丽的工作经历，表示很满意，拿出了一份协议来。对杨丽来说没什么新内容，只是报酬不一样，原来是基本工资加带团补助，现在没了工资，只有补助一项，跟他原来打听来的情况差不多。这家店肯定不止招了他一个兼职的，因为负责人表示，一旦他这边缺人手，他第一个就找杨丽。也许只是客套话，但至少说明 备用导游不止杨丽一个。协议反而把杨丽的心情弄得沉重了起来，他觉得奇怪，表面上看现在旅游的人似乎越来越多，可是导游的工作却越来越难做，要么改行，要么真的像他跟圆圆吹牛的那样，赶紧去考个国际导游。他要不要一边经营攀岩墙，一边去考个国际导游呢？英文到底有多难？就算是学好了英文，还得学做领队，那跟国内导游可不一样。长这么大，他连国外是什么样都没见过，想一想都头疼。慢腾腾走到了车站路，还没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有人在朝小区的门口跑。杨丽预感到了什么，风一般的跑了过去。小美披头散发的坐在地上哭，手里死死的拽着一个老头子的裤腿脚，旁边的水果摊有几箱水果也被掀翻了，地上好多果肉果汁。杨丽本能的后退了两步，马上又觉得不对，壮起胆子从人缝里挤了进去。
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
他扯开嗓子朝那老头子走了过去。
你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冲我来！
其实他自己紧张的双腿抽筋儿，但是不得不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来给自己打气。老头子回过头来，几根长长的瘦眉猫须一样的支棱着，看见杨丽先是一惊，马上就强硬起来。
你怎么管你老婆的？我一进来他就扑上来又抓又打，这么多人都可以给我作证，我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到他。我不跟女人计较，就算我在餐馆里说过那个话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自己说，他是不是个捡垃圾的？一个捡垃圾的去做餐饮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不知道也就算了，这知道了怎么能没反应呢？
小美坐在地上噼里啪啦的反击，你老婆在家不打扫卫生不收垃圾吗？你自己不打扫卫生不收垃圾，你还擦屁股呢？你这么爱干净，你收完垃圾擦完屁股是不是就不用吃饭了？你收完垃圾擦完屁股的手是不是就剁下来扔掉了？老头子说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种不讲道理的人跟他有什么可说的？是你不讲道理还是我不讲道理？你平白无故砸人家饭碗，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冤，你非得这样害我？我要是没饭吃，我就天天到你们家去吃。我呸，你上我们家去，你去啊，你要是敢去我立马就报警。你报警啊，我现在就去，不报你就是我孙子。你们看你们看啊，就这种素质也跑到城里来混。 杨丽本来还有点不知所措，老头子一说这话，他立马真的火了，一把搡了过去。
你素质有多高？你起码他妈也是个男人，欺负一个孕妇，把一个孕妇踢翻在地，这就是你的素质？
老头子赶紧退后一步，支棱着的寿星眉也耷了下来。
哎，你这个年轻人，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啊。我没有把他踢翻在地，是他自己坐地上抱着我的腿不让走，我没动他一根手指头，这么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，是他先上来惹我的，我躲还躲不及呢，我哪敢踢他呀。
小美嘴一咧，
你就踢了，你踢了我肚子了，你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吗？你一把年纪撒这种谎，你就不怕死了进十八层地狱？你诬陷我也没用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我哪踢你了？那是我要拔出自己的脚，我从头到尾都在躲着你，这些人都可为我作证。杨丽，你不要听他狡辩，你这个当爹的要为你儿子说话。老不死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一家子都不会放过你。嘿呦嘿呦，孕妇就能借着肚子讹人呀，张嘴就讹人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
杨丽蹲下来观察小美。
你还好吧？肚子疼不疼？
趁小美分神儿，老头子提脚就往外溜。小美的反应够快，但是也只扯住了他一点点裤脚，使不上力，还是给他跑了。
杨丽，你快追呀、啊！你个死人，你还奈何不了一个糟老头子。
杨丽起身去追，没跑几步，就见一个白头发的老奶奶拖着擀面杖从门洞里跑了出来。增援老头子来了，
谁？谁要打你啊？啊！叫他先来打死我！
皱纹堆里的那双老眼迸发出可怕的光芒，声音也异常的奇怪，就像是被勒住的老母羊。杨丽不由得收住了脚，难道可以上去把这俩老人揍一顿？这说出去也太丢人了，搞不好还要坐牢罚款，不划算。老奶奶怒视着已经泄了气的杨丽，两手护崽子似的护着自己的老头子，哆哆嗦嗦的一步一步的退回了门洞，关上了单元门。与此同时，他听到小美在那边发出了一声长嚎：
我要你这种男人有什么用？我的孩子，要你这种爹有什么用？
越过小区的女贞树带，杨丽看到了一幕她小时候见过的农妇吵架的场景。一个妇女趴在地上，张开双手，上身一起一伏，像是唱歌，又像是数落，每个句子都极尽恶毒，如同最绝顶的女巫正在疯狂地喷吐着毒汁。那些旁观的人渐渐离他远了，生怕小美喷吐出来的毒汁会溅到他们身上。水果店主拿出了一只塑料袋，装上了几只水果，朝小美看一眼，又装了几只。杨丽烦闷地看了一阵子，突然很想转身逃走。一个小区保安似乎看透了杨丽的心思，几步走过来对杨丽说：还不赶紧把他弄走，再闹下去，这家人的孩子回来，事情只会闹得更大。杨丽只好强令自己往小美那边走，他从小美的眼睛里看到了真正的仇恨。你还算男人吗？你只不过空披了一张男人的皮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随便找了条公狗都比你强，公狗都知道帮我咬住那个老家伙的腿。杨丽听到有人在痴痴地发笑，他心里的烦闷膨大了一倍。你说你到底哪里有用，哪里像个男人？杨丽真担心他会随口说出老鼠洞里那些屏息静气中黑暗中的窘迫。还好他说到别处去了，要不是我和我爸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杨丽冷笑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他实在是不想与泼妇般的小美再多说一句话，但这只是他的想象。实际上他不仅没有扭头就走，反而像呵护小孩一般，双手插到小美的腋下，将她扶了起来，一边安慰她，一边将她带回家里。当天晚上，小美的呻吟声把杨丽从梦中吵醒了，她决定再听两声，她怀疑这声音不过是他这个多梦之人的另一种梦话，声音时长时短，时轻时重，弱的时候更像是无意识的叹息，应该是来自他那永不止歇的梦境。杨丽没动，继续睡去。小美一条腿不老实的伸了过来，压在了杨丽的小腹上。他感到尿囊憋得难受，就去卸他的腿，结果手一滑，他摸到了湿漉漉的东西。 杨丽从枕边摸到了手机，摁开一看，手上是红的。他推了推小美，
喂，哎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流啊？你流血了。
杨丽这才意识到，刚才看到的红色是小美流出来的血。小美也被流血两个字吓醒了，开灯坐起来一看，床上已经红了一大滩，小美的半个身子都躺在血泊里，杨丽身上也蹭了好多。
我去叫我妈来。
杨丽赶紧起身穿鞋，要去把住在店里的母亲叫出来。
哎呀，叫她有什么用？她又不是医生。
恨天黑这时候也醒了，披着衣服往里边瞄了一眼，丢下一句，我去找出租车，转身跑了。小美呼的倒下了。